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35回。这几个人已是圣族了，但也更加知道大乘和合体之间的天壤之别。一旦进入大乘之道，两者之间的神通玄术远非炼虚和合体的那点差距可以比拟的。那么若是通常情况下，几个炼虚顶阶联手之下可以和一名合体初期一战的话，那几名合体顶阶存在在一名大乘初期面前也只有落荒而逃的机会而已。因为进入大乘之后就可以算是半个真仙存在，可以在修炼中感悟到一些极其厉害的天地法则，根本不是合体级别存在可以抗衡的。至于最后的渡劫期，其实只是名义上的划分而已。除了修为能力是稍有些质的变化之后，但神通并不会比大乘顶界增加多少的。而且渡劫期本身呢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前后期划分了，大多根本不会行走世间，专心准备渡那真仙天劫以求飞升了。因此大乘期啊就已经是灵界中除了那些天地真灵之外最强大的存在了。老翁此人一见自己所抓紫色小兽竟然是一名大乘期人面蛟的嫡系血亲之后，要说心里不惶恐那自然绝对不可能的呀。不过呢，他们现在身处云城中，四周还有如此多的各族高阶，若是人面蛟真的只是孤身一人找他们麻烦，纵然说对方有真仙修为他们也不会真的在乎的。可是关键是那位他们都认识的匪性青年也和人面蛟一副相识的模样，还亲自将其带到这里来的，想要鼓动他人围攻人面蛟自然成了不可能之事了。如此一来呢，老翁此人心中怎能不害怕呢？要不是先前匪性青年出手挡下了人面蛟的一击，他们几个人呢说不得马上什么都不顾的逃之夭夭了。好，我给匪兄面子，不取他们性命，但是此人在路上折磨过小女，死罪可免，但是活罪难逃。银袍男子沉吟片刻，忽然冷笑着说道，随之的手臂再次诡异一动，五指一合之下冲老翁闪电般的一斩，银光一闪，老翁尚未反应过来的时候，一侧手臂一凉之下就凭空一斩落下，同时那大量的鲜血一喷而出。老翁大惊啊，尚未来得及自救，身前人影一晃，匪性青年竟诡异地出现在了一侧，用一只手掌在其断臂处轻轻这么一拍，绿光大放，老翁断臂处伤口立刻鲜血一止，伤口就在灵光中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痊愈收拢起来了。未等老翁脸色灰白的想再说些什么，匪性青年呢却冲其一摆手淡淡的说道，行了行了，既然徒兄已经对你处罚过了，就不会再对你们几个人动手了，但是此事也不能就这样轻易的了结掉吧。我不管你们四个人用什么办法，是借是抢，每个人呢马上给我交出一亿灵石来，哎，用来呢给涂道友的千金当做押金之礼，若是不愿意的话，那你们就每人再自断一条膀臂吧。一听这话，老翁四个人反而大大的松了一口气，若是仅凭一亿灵石就将这么大的梁子给解决掉了，那自然是求之不得的呀。否则的话，他们四个人纵然现在无事，但是被一名大乘期给盯住了，总不能永远躲在云城不出去吧。至于老翁呢，虽然断了一条手臂，损失些精血，但是修为到了他们这种地步，断肢重接等手段 反而是小事一件了。于是老翁几个人二话不说地凑在一起，四个人七凑八凑之下，还真凑出了四袋零食出来，然后恭敬地递给了匪姓青年。青年呢，将四袋零食一抓而起，然后这才转手一笑道：哈哈哈哈，虽然说这点零食吧，没有办法消除徒兄的怒火，但是呢，陆道友他们毕竟第一次到你的紫薇海，也算是初犯。得了，看在肥某这点面子上，此事就到此为止吧。那人面鸠所画的银袍男子，从刚才开始呢，就一直是冷眼旁观，现在听青年如此一说，神色仍然是阴沉异常，但是目光在老翁断臂和青年微笑的脸孔上一转，在略一思量之后，还是勉强地点了点头。行啊，这一次看在匪兄的面子上，我就饶了他们，但是从此之后不准他们踏足紫薇海一步，否则只要被发现了，别怪我不念和你我的旧情啊。说到最后，人面鲛原本清秀的面容蓦然浮现出了一片片模糊的银纹，神色一下子狰狞了几分。哎呀，这个自然，若是陆道友他们再擅闯贵海，他们四个人呢也会自动丧失我们天云的客卿身份，任凭道友处置啊。匪姓青年对银袍人的回答并不感到意外，含笑着回答道，同时呢将手中的零食袋一下子抛了过去。老翁几个人听到此话，则脸色红白之色变幻不定，额上再次汗水淋淋啊。而银袍男子单手一吸之下接过了四袋零食，这才神色一缓，袋子在其手中灵光一闪的不见之后，男子用手呢突然往怀中小兽背上一拍，顿时紫光一阵流转之下，小兽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却是一名六七岁模样的女童。此女童肌肤雪白，双目漆黑，头上扎着数根紫色小辫，显得可爱至极。不少人见到此景啊，神色都是为之一变。那小兽明显原先不能幻化，但是只被银袍人这么一拍就幻化成了人形，可见人面鲛神通之大了。不过呢，小兽虽然变成了人形，但仍然四肢紧紧地抱住银袍男子，并且嘴巴一张之下发出了呀呀之声，并用手指呢不停地指着老翁几个人，不时地握着小拳头，小脸儿满是委屈之色。好了好了好了，他们已经受到了教训，就到此为止吧。此事呢也算给你一个教训，谁让你如此不听话的呀，回去之后立刻给我好好修炼，不进阶的可以自行化形，之后不准你再离开洞府一步。银袍男子啊脸上满是溺爱之色，但是口气却一下子严厉了起来。女童听到此话，嘴巴微撅，眼中顿时荧光闪动，变得呀突然想哭起来。银袍男子呢轻叹了一口气，颇为头疼的摇了摇头，接着不再理会女童，而是呢转头冲一旁的青年说道，这一次能找回爱女可是多亏了匪青之助了，此恩我夫妇铭记在心了，以后呢必有报答，但在下夫人还在家中等待小女消息，那么图谋就不在此久留了。这位人面鲛说完之后，两手一抱拳就打算告辞了。既然徒兄如此说了，那肥某也就不再过多的挽留了。好，道友一路保重啊。其人面鲛真的不再找老翁等人的麻烦，心中呢也是暗松了一口气。那陆姓老翁四人可都是云城的客卿，外加呢又是圣族存在，自然不可能让人真当其面全部的给斩杀掉的。但是他也绝不想和人面鲛一家人交恶的。除了人面鲛可怕至极的神通之外，一想起人面鲛的那位夫人，连他的心中也要不禁一颤呢。否则纵然对方和他有些交情了，也不会如此轻易的带对方到此， 并当着如此多人让自己这般大失面子的。如今能这般解决此事，那自然再好不过了。银袍男子点了点头，一转身，体表灵光一闪，就要遁光一起离开。但就在这个时候，怀中的女童忽然单手猛然一拉起衣襟，同时呢，嘴巴又咿咿呀呀地说了些什么，最后呢，甚至用手指朝台下的某个方向指了一指。什么？有这样的事情？人面娇体表灵光一脸，口中发出了惊讶之色。徒兄啊，令俺说什么呢？让你如此吃惊啊？匪姓青年见此情形一愣啊，忍不住问道。
啊，没什么，可能遇到了和我夫人相关的那个混血族人吧。
人面娇回了一句，双目却往女童所指之处望了过去。青年心中诧异之下，也双目一眯的扭手看去，只见原本那边坐着的众人，在两名大臣存在同时一望之下，不少人的脸色那是蓦然一变呢。就算明知道肯定和自己无关，也不由得忐忑了起来。韩立的神色同样有些异样，别人也许清楚，但是他却十分肯定，那名女童所指之人十有八九是他自己。但是至于为什么女童会指向他，韩立自然是一头雾水的不清楚了。毕竟刚才人面交和匪姓青年二人一到台上之后，也不知道是哪位动了什么手脚，台下所有的人只能看到台上的景象，但是对话却一句话都无法听到的。而就在这片刻之间，一道可怕至极的神念瞬间往此区域一扫而过，不少人呢一扫而过之后脸色开始发白了。韩立在神念扫过自己身体的瞬间，也有一种通体都被看透彻的毛骨悚然之感，就如同啊被一头无法对抗的蛮荒巨兽一下子给盯住了一般。他心中微微的一沉，接着蓦然觉得远处银袍男子目光一凝，一下子从如此多人身上锁定住了他。随之啊，就见男子突然一抬腿之下，下一刻韩立就觉眼前一花，座位之前呢多了一个人，正是人面交所画男子，其怀中呢还抱着那名紫色小兽所画的女童。此女童呢正眨着黑溜溜的眼珠，用好奇的目光盯着他。拜见前辈。韩立心中不安，但是脸上还能保持镇定，并起身呢冲银袍男子躬身一礼。面对一位大成期存在，他自然绝对不敢得罪分毫的。
不错不错，的确身上有你母亲一族的一丝气息呀、啊、但是非常弱，就算有那么一点血脉也淡薄的可以忽视了。倒是你这丫头，你母亲那么大的神通没有继承，偏偏继承了这么一种最无用的感应术，既然和你母亲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们走吧。
男子打量了韩立两眼，就冷漠地摇了摇头。随之呢，他不等女童说些什么，体表银光一闪之下，就立刻化为了一道银虹，奔殿门外激射而去。韩立啊，是虚惊一场，摸了摸鼻子，心中为之一松。不过他仍为人面交临走时所说的话语大为的不解。他可是十成十的人族啊，什么时候和对方扯上关系了呢？难道是因为他炼化来的几种真灵血脉的缘故吗？按说也不大可能，这些真灵之血虽然强大，但是炼化后就潜伏体内，不会显露分毫的，否则他先前见到如此多强大存在，早就不知道出什么事情了。韩立思量了一会儿，仍是一肚子的疑惑，但是附近的一些异族呢看向其目光显得有些怪异了，就是站在台上的匪姓青年也多打量了他两眼，但是没有说什么。至于三层处的那些合体级别的存在， 也有不少人用好奇的目光扫来，其中段天任自然一眼就认出了韩立，神色不禁有些古怪。韩立见自己一下子惹得如此这么多人的注意，心中就暗暗叫苦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好了，既然此事已经解决掉了，你们继续拍卖大会吧。我呢，先走一步了。哎，陆大友啊，你们以后不要再去紫薇海附近了啊。这万一真出了什么事儿，肥某也没有办法出面的。得了。好自为之吧。青年将目光一收之后，对萧布衣、陆姓老翁几个人淡淡说道：
是，晚辈一定铭记在心，多谢前辈刚才庇护，否则晚辈等人真是大祸临头啊。
老翁几个人自然口中连声感激之词啊。萧布衣则一直站在一旁，也说出了恭送的言语。青年这个时候点了点头，一抬腿走下台去，只见其身形从容，但是只走了几步之后，就一个模糊的到了殿门处，然后一闪的消失不见了。一见两位大成级别存在先后离去，三层的那些合体老怪顿时飞回到了屋子中，纷纷的再次隐匿了起来。而大殿中其他人呢，将目光重新落在了台上几个人身上。陆兄啊，你有伤在身，我看还是先回洞府好好安歇吧。坤夫人，下面还要麻烦三位在此多留一会儿的，好在已经到了最后啊，不会耽误三位多久的。另外，原先约定的报酬，萧某代表族中再多出两成给四位道友。萧不一客气异常地冲老翁以及妇人等人说道：
萧兄放心，就算出了天大的事情，我三个人既然答应了道友，就绝对会挨到此次拍卖大会结束的。
妇人和其他二人互望一眼之后，却苦笑了一声：
萧某多谢三位了。
萧不一闻言心中大喜，若是这三位真的扭头就走，他还真不好说什么挽留的话语。至于陆姓老翁，则只是面色阴沉地冲萧布衣点了一下头，然后那完好的手臂就冲地上一抓，顿时那截掉落的残臂立刻轻飘飘地被射到手中，接着被其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陆姓老翁一言不发，两手一掐诀之下呀，台上蓝色法阵一阵低鸣，身形一下子在灵光中不见了。老翁身为圣族，一向都被人敬畏有加，但是如今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斩下了一条手臂，自然是心中羞闷难当。此时他一刻也不愿在此地多逗留了，甚至以后好长的一段时间都不一定愿意再见什么人的。先前的拍卖因为意外的原因自然取消了，蓝道友啊，你将自己的灵石先取回去吧。不过呢，为了弥补道友的损失啊，下面三件标的物，这道友若是还能拍到的话，可以减免1000万灵石，以作为对蓝兄的弥补。 萧不一轻咳了几声，忽然对不知何时退到台子一角中的卷发老者满面笑容地说道。随后他手一扬，将刚才对方交割的那袋灵石又抛了回去。卷发老者明显也怕人面交找他麻烦呀，这才悄然地出现在那里，并一声不吭的。如今听到萧不一如此一说，老者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说道：
算了，既然刚才的拍卖出了问题，说明蓝某和这次拍卖会无缘呐。下面就出现再珍惜的宝物，蓝某也不会再出手喽。
卷发老者倒也拿得起放得下，接过灵石之后呢，立刻就头也不回地到了台下，同样的直奔大殿外走去，并片刻之后就不见了踪影。 台下不少人见此，又是一阵的骚动啊。萧不疑眉头一皱，但随即神色如常了，并冲一旁的那名绿林妇人点了一下头。妇人顿时领会了他的用意，单手呢往袖口一摸之下，掏出了黑乎乎的一物出来，并往空中一抛，瞬间的功夫，几声嘶鸣直冲九霄的传来啊。接着这石台上是狂风大作，一团黑云在空中凭空浮现，并且略一翻滚之下涨到了十余丈大小。如此异象一下子就将台下众人的目光是再次的吸引了过去。就见嘶鸣声呢从云中传出不断，随之几声霹雳过后，在白色雷光闪动当中，乌云立刻溃散消失，在空中立刻现出了一辆乌黑的飞车出来，五六丈长，表面呢古朴花纹密密麻麻，同时一股蛮荒气息从车上扑面而出，而在飞车前边则有四只同样乌黑的独角飞马拉着，不但背身黑色双翅，并且身体大半部分还覆盖着一层黑色的战甲。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36回。《凡人修仙传》第1036回。在四只飞马身上还各骑着一名和常人一般高的黑色甲士，每名都跨剑背弓全副武装的样子，但是无论飞马还是骑士均都悬浮在空中一动不动，明显是四只兽迹傀儡啊。无论飞车还是四名骑士浑身泛着相同的冰冷的幽光，明显都是同一种材质炼制而成。一见这些飞车和骑士，下方不少人脸上都立刻露出了感兴趣之色出来。这就是本拍卖会的第二件压轴拍卖物地幽战车。那么关于此车呀，我也不过多的介绍了，但一提它的出处，恐怕大半道友都是如雷贯耳的。数十万年前遭到灭族的地灵族，想来不少人呢还应当的有印象的。当年地灵族号称雷鸣大陆机关傀儡术第一，这一套地幽战车呢就是出自地灵族之手，是从一处地幽族秘密遗址中发现的。具体神通萧某呢也就不展示了，我只能明白地告诉诸位道友，光这些配套的骑士傀儡每一个都有炼虚中期的实力，而四只骑士傀儡联手之下还可以施展一种早已失传的联手秘术，足可以抵挡一名圣族初期的攻击。至于地幽战车本身嘛，更是变化无穷，其中的神妙只能最后拍得的道友自己体会了。萧不疑嘿嘿一笑地说道，一听到地灵族之名啊，下方端坐的不少人的脸上就呈现出了异动之色，这再一听四名傀儡骑士联手就可以抵挡一名圣族出阶之后，顿时露出了惊喜至极之色呀。一些人呢更是忍不住地直接用神念扫去，想先呢探测一二再说，结果这些人神念方一放出，下一刻就吓了一大跳，纷纷的急忙收回了。那些傀儡骑士还好，神念刚一接触那些飞车，竟然呢从车子表面传出了一股诡异的吸力，一下子将不少人的神念强行吸进了车中，这自然让他们一惊飞晓。也许是因此车呀还未有主人，未被人炼化的缘故，他们收回神念的时候呢并没有受到任何阻碍，否则还真都要吃一个不小的亏的。但是如此一来，此车的玄妙倒是从另一个方面被证实了， 一下子呢引起了众多人的兴趣。韩立不提防之下同样的吃了一个小亏，对此车也颇有一些好奇了，但是马上暗叹了一口气，虽然说还不知道此车的底价，但是能抵挡圣祖等级的宝物价格之高，那可想而知啊，他也只能坐位子上看看而已了。不过金雷竹到现在还没出现，看来的确极受拍卖场重视，就是在压轴物品中也被放置到了后边。就在韩立暗自思量的时候，萧不一在台上终于说出了这辆帝优战车的拍卖底价。帝优战车一套，起价01.2亿。虽然知道战车价格惊人，韩立听了这个价格之后，还是在座位上愣了一愣，随即面露一丝微笑出来。果然呐，这辆帝优战车的竞拍火爆异常，一声声的报价之下，轻易的突破了2亿的天价，但是仍然有不少人不愿放弃的样子。不过这一次，三层中出价的圣族倒没有几个，有几个呢，原本出了一两次价的，一看价格超过2亿之后，他们立刻不再出声了。结果呢，此车最后被一名蒙着面纱、体态轻盈的女子用2.2亿价格拍走了。但事后不少人望着那蒙面女子，心里边都是一阵的嘀咕啊，因为此女呢不过化神中期的样子，竟能有这么一大笔灵石在身，实在是有些不可思议啊。韩立也有一些惊讶，不过片刻之后就根本将此事放到了脑后。因为呢，萧不一从那名双头怪人手中接过了一个玉匣，一打开之后显露出了一截翠绿欲滴的竹子出来，正是他拿出来的那根金雷竹。五行至木，神雷之源，金雷竹一根，底价1.7亿。萧不一这次倒干脆异常啊，单手呢将那竹子拿到手中，冲着台下众人虚空一晃，口中简短异常的介绍道，雷鸣之声大作呀，无数道金色的电弧同时从竹子表面弹射而出，瞬间呢形成了一张金色电网，凭空出现在了众人眼中。
啊，金雷竹，辟邪神雷，直木神雷啊。
几乎同一时间，十几声惊呼从各处惊喜发出，其中有数声呢还是直接来自第三层处，而其他人在一见到金色电弧出现的瞬间也都面色大变了，窃窃私语声随之大起。韩立见此情形，表面呀丝毫异色没有，但是心中却为之一喜，显然呢这金雷竹的价值似乎比他原先预料的还要高上数倍。不过话说回来了，他虽然说掌握了祭雷之术，但从当初地渊中几大妖王对辟邪神雷的极度忌惮当中，总觉得呀金雷竹似乎还隐藏着什么东西。可惜的是，那几大妖王当时啊对其只是利用居多，就算这金雷竹真的还另有什么秘密，自然也不会告诉他的。而无论飞灵族还是眼下的云城，从那些普通典籍中也找不到太多和金雷竹以及辟邪神雷相关的其他东西，也只能呢暂时停下探查，留在以后找出答案了。就在韩立心念急转之时啊，金雷竹的竞价已经开始了。不知三层的哪一名圣族出的价，一张口2.5亿的话语出口啊，顿时呢让不少人原先的有心人面色都有些发白了。不过财大气粗之辈自然绝对不会只有这一位的，几乎转眼之间，2.6亿和2.7亿的数字又从三层的另外两名圣族口中发出。其中一个男子的声音呢是不紧不慢，韩立觉得有些熟悉，稍一细思量之下， 立刻就辨出了那个人的身份，赫然是千机子。这位万古族的长老也看中了他的这节金雷烛。至于另外一个人呢，却是拍卖大会一开始的时候曾经因为天火业而口气不善的那名烈性男子。这两个价位前后一出，其他原本还想争一把的人也就此打消了念头，只能望着台上的金雷烛暗自狂咽口水而已。一时之间大殿变得有些寂静了起来。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三亿灵石。而一开始就喊出高价的那名不知名的圣族沉默了一下，说出了一个让韩卫骤然心跳的数字来。这一下子千机子叹了一口气，随之所待的屋子再无声音传出。3亿1000万，那边出价的是敬道友吧？这根金雷烛对猎谋可是非常的重要，还望道友能够成全呢。烈性男子呀似乎犹豫了一下，这才报出了一个价格，同时呢猛然冲对方客气异常的说道：烈兄，这话可就不对了吧，在下愿出如此高价，金雷烛自然对静某也是同样很重要的，恐怕无法相让啊。3亿2000万。开始出价的男子呀却是淡淡的一笑，丝毫放手的意思都没有，又喊出了一个价位出来。好，既然静道友如此说了，猎谋也不夺人所爱了，得，这节金雷烛就让给阁下了。这烈性男子呢似乎知道对方的身家底细，一见对方势在必得，马上也退出了竞争，只是在心里边自然是颇为的郁闷了。多谢烈兄成全。那位静性男子呢声音呢略微有些得意，但是下一刻此声音就戛然而止了。3亿2000万。从大殿一层某处传来了这么一个出价声，话语悦耳动听，竟然是一名女子发出的声音。这一下子大半人都是一愣啊，不禁随声望去，那出价之人赫然是先前刚刚拍下第一战车的蒙面女子，包括韩立在内之人都有些发怔了。刚才此女已经花费如此大的一笔晶石啊，现在竟然还能出如此天价，这未免太夸张了吧。当然了，这并不是说蒙面女子身家真的肯定远胜一般圣族了，但是在灵石数量上现如今却的确不是一般圣族可比的。3亿4000万。静性男子的声音一下子就阴沉了下来。3亿5000万。蒙面女子却不慌不忙的仍报出了一个价格出来，而静性男子再次沉寂了下去，但是片刻之后这才用冰寒至极的声音冷冷地说道：3亿6000万。哪怕有人出价比这高一块灵石，静某也马上拱手相让了。但是他的话音刚落，蒙面女子就平静至极地报出了一个3亿7000万的价格。听到这个报价，三层中传来了静性男子愤怒而笑的声音。好，很好，既然阁下对金雷烛如此孤注一掷，希望道友离开云城后能够一路平安呐。这位云城的圣族在三番两次的被一名上族存在压自己价格一头之后，终于无法忍住，当场就露出了自己的不善之意。但是呢，那名蒙面女子却犹如根本就没有听见这些话一样，不但未见得回应一句啊，甚至呢连头都没有朝三层方向看上一眼，只是在萧不一宣布其拍中了物品之后，不慌不忙地到了台上， 交付了灵石，领走了金雷烛，又仍然坐回了原处。此女如此有恃无恐的模样，反而让静性男子心中的有些顾忌，冷笑了几声之后，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好了，诸位，下面终于到了我们此次拍卖大会的最后一件珍品，也是最后一件压轴的物品。哈哈，相信不用萧某再多说什么了吧，诸位道友也应该明白是何物了，就是一瓶一共13颗的万妙丹。这万妙丹的神妙不用我多说了，不但是突破圣族的绝佳的辅助灵药，而且服下之后还有洗髓易经、改善体质的不可思议的效用。以往拍卖会虽然也曾经拍卖过万妙丹，但顶多呢只是3-4颗，甚至一两颗的加以拍卖。这一次金族几位长老愿意一口气儿拿出如此多的万妙丹来卖，说实话也大大出乎萧某人的意料。要不是在下需要主持此次拍卖，说不定也会加入到此丹药的争抢当中。自然自己用不上，但是门人弟子若是能服用一颗，那可是不小的机缘呐。萧不一一边摇头晃脑的说着，一边呢是满脸的惋惜之色。随后他从那面戴金色面具的假士手中接过了一个淡银色的小瓶，并将它面向众人高高捧起。面对着最后一件拍卖的物品呢，虽然说不知道三层的那些圣族是如何想的，但是一二层的那些普通的异族呢，却一个个两眼放光，死死地盯着萧不一手中的银瓶。他们或是神色肃然，或是兴奋难耐，还有的却流露出了异常紧张的表情出来。好了，在下就不再多说什么废话了，这一瓶万妙丹底价是3亿。
萧不一微微一笑之下默然地宣布道。韩立在下边听到这个价格，摸了摸下巴之后，双手一抱肩，就面无表情地靠在了椅子背上，同时呢缓缓地闭上了双目。此刻韩立心思呀，根本就没有放在台上的那瓶丹药之上，而是暗自思量着从何处可以直接找到万妙丹的丹方。只要原料是草木之类，他完全可以自行炼制出无数的此丹药。若是这万妙丹真有这般神奇的话，他在此丹药协助之下，外加体内蕴含的数种真灵之血辅助，突破到合体级别存在，应该是大有可能的。韩立心中默默思量。大半天之后，云梦山洞府的密室中，韩立盘膝而坐，一手托着一个浅蓝袋子，一手抓着一只乳白色小瓶啊。韩立呢掂了掂袋子，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意。那袋子里边中呢，自然就是他这次四族拍卖会所夺的极品灵石，数量之多，应该足够超级传送阵的小半所用了。看来若是彩流英真的愿意负担一半的传送消耗的话，还剩下的那点零食应该可以很轻松的就凑齐的。他上一次参加拍卖大会还是在人族天渊城的时候，显然大大低估了其他大陆异族之地的零食富有。不过如此一来呢，超级传送阵的零食消耗也总算是不成问题了。他下面只要去广寒界一行，帮石简族收集一下炼器的材料，再帮助彩流英和段天任二人呢取一下禁制中的东西，就可以直接传送回风源大陆了。不过这广寒界呀，也是一个突破瓶颈的绝佳机会，他最好在进入前的时候呢，将自己的修为先修炼到炼虚初期的顶峰，这样呢就可以借助广寒界中的灵气让自己轻易地进入到炼虚中期了。韩立心中飞快地思量着， 将自己以后的计划打算重新仔仔细细地思量了一番，觉得的确没有什么问题了，这才长出了一口气。一只手掌灵光一闪，那袋零食立刻消失不见了。韩立目光一瞥，落到了那个乳白色小瓶上，此瓶中呢，自然就是那琉璃天火液了。虽然说此火液相对拍卖场上的几件压轴的物品来说，那是便宜多了呀，但是因为事关清原子许诺的冥河神乳，韩立却极为上心，丝毫是不敢怠慢的呀。这天火液虽说是瑕疵品吧，但是萧不一口口声声说此液原本效力尚在，只是减弱了许多，韩立当然不会光凭对方所说就全都信以为真的，自然呢要先行检验一番，看看到底和传闻中的琉璃天火液有什么具体差别再说吧。否则的话，万一真拿回去对清原子没用的东西，到时候倒霉的可是自己呀。如今他打量着手中的玉瓶，略一沉吟之后呢，突然一张口，一团银色火焰喷出了口外。此火焰围着韩立是滴溜溜一转之后，蓦然一声清鸣发出啊，幻化成了一只银色火鸟。韩立则不再迟疑的将手中玉瓶往空中一抛，接着单手冲其一点，砰的一声轻响，瓶盖表面符文一闪，一飞冲天而起啊。随之呢，瓶口处红光大放，一根赤红光柱一喷而出，而在光柱中，一团红色的液体从瓶中徐徐飘出，刹那之间，整间密室被照映得红光灿灿，同时滚滚热浪直奔韩立迎面扑来，让他仿佛一下子置身火炉烈焰中一般呢。不过这个时候，一旁的噬灵火鸟一见那红色夜团却一下子兴奋异常起来，此鸟一声欢快的清鸣，双翅一展，就不等韩立吩咐的飞扑而去。韩立见此眉梢一挑，单手一掐诀之下，神念为之一催，噬灵火鸟口中的发出了一声不甘的叫声，飞到了火焰附近，却只围着其上下飞舞着。在未真正决定这次品天火液的用途前，他自然不会让噬灵火鸟稀里糊涂地吞食掉的。之所以放出此火出来，只是让其配合测验一下天火液的效用而已啊。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37回。